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明天是父亲节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麦斯佳为您预备了父亲节的特别节目。我呢特别邀请了您熟悉的几位当爸爸的节目主持人，我请到了有您非常喜爱的周广亮牧师，还有张大卫以及凌云，他们要来谈谈在他们心中最希望孩子能了解的是什么。那么在今天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佳请到了黄家生牧师来从圣经的教导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培养孩子孝敬父母。麦斯佳希望您喜欢今天麦斯佳为您预备的父亲节特别节目。父亲节，听父亲心声。每当讲到父亲，脑海中总是会浮现朱自清写的那一篇《背影》。在文章当中，朱自清写到他的父亲是一个胖子，而背影就只是在描写他们在办完祖母的丧事，父亲送他到车站搭车返回学校的那一点时间里发生的事。朱自清在文章当中描写自以为比父亲聪明，懂的事情多，而就在他父亲去帮他买橘子的时候，他看见父亲那肥胖的穿着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蹒跚地走着，爬上爬下的背影，他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相信他的眼泪是因为摸到了父亲的心意。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过对父亲的心这样的理解，摸到父亲那一个牵挂与不舍的心？我们来听听几位您熟悉的当爸爸的主持人他们在父亲节的分享。我们来听周广亮牧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先祝福您父亲节快乐，也祝福你的全家一直都靠着主幸福快乐。我呢有两个儿子，这是神给我和周师母我们家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跟恩典。大儿子呢，很多老听众朋友知道，叫周大吉，小儿子呢叫周大福。他们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在电台偶尔呢特辑的时候，或者是春节的时候呢参与节目。当年呢参与的是比较多的呢是点一盏心灯那个节目。当然他们现在都大了，到大吉呢都30多岁了。大福呢比哥哥呢小几岁，我为他们感恩。因为问到最希望孩子对我的了解是什么，我想很自然的就是什么是做爸爸的心愿，体会父亲的心。但在现实上我也知道，透过我自己的经验，我体会我的爸爸呢是要到我成为爸爸以后。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偶尔呢孩子跟我相隔的年代世代不同而觉得不理解，不会的。我自己是在大约50岁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对我父亲有很深的想念，因为他在我结婚之前就离开世界，而我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就是50多岁，还不到60岁。那所以当我到了我父亲离开世界的那个年龄的时候呢，我对我父亲整个的人生跟他对家庭的付出，小的时候青少年反叛的时候，我认为是父亲做的不美善的地方呢，哇，我到50几岁的时候完全的理解，而且我非常欣赏我的父亲。因此呢，只有经历了父亲当年的年龄跟身份的时候呢，容易明白什么是爸爸的心。所以我对我的孩子他们爱主侍奉健康成长活在一个比我更好的时代呢，我感恩，也希望他们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年纪以后呢，其实啊不用我去希望了，他们自然会知道爸爸当年会怎样想事情。以后呢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比我更爱主，能够更好好的侍奉，把福音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再次祝福您父亲节快乐，谢谢。
周牧师说的对，要等到自己当爸爸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爸爸的那颗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大卫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恋爱季节的主持人张大卫，大家都喜欢叫我大卫哥。我啊，虽然看起来还很年轻，但是呢，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爸爸了。老大是男生，老二是女生，他们两个人相差3岁，他们也都已经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老大现在在中学当老师，小女儿今年也商学院毕业了，正准备进入职场工作。两个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也都是受洗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是移民的家庭，那当初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来到了北美洲。虽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做父亲的我还是能够努力地扛起经济的重担，克服许多的难关，带着一家人往前走。因为两个孩子受的是北美的教育，所以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呢，他们比较喜欢是直来直往，有话就说。当然他们也非常的能够体谅父母亲的辛劳。我呢也一直在学习，对他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期望就说出来，也听听他们的反馈。那如果有些时候有不同的看法，也不需要太过执着己见，因为我相信啊，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尽了我父亲的责任，儿女大了也有他们的路要走，我给予他们尊重、支持和为他们代祷。当然，最令我开心的就是啊，不管是我的儿子或我的女儿，他们长得有多高、多大，我啊和老婆都还能够啊，在适当的时机抱抱他们，亲亲他们的脸颊，这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哦。
顾家的张大卫，他为家庭付出的辛劳换得了全家人的幸福。接着我们要来听听有着诗人一般性情的凌云，他心里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 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主持人。在这父亲节的特别节日里呢，我这个当父亲的心中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恩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夫妇呢有三个很贴心的好孩子，二男一女。我有时想想，神把这三个孩子赐给我，对于一个当爸爸的来说，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真的特别当孩子小的时候，我这个当爸爸的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错误。如果能够让我有机会重新当爸爸，重新在他们小的时候陪着他们长大，我想我就会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来养育他们啊！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感谢神当我后来发觉我的种种错误的教育方式之后呢，神帮助我重新的改变我跟孩子的关系，重新的改变我对孩子的态度，改变我教育孩子的方式。所以在后来这十几二十年，我们的关系有完全不一样的更新和改变。感谢神光照我，感谢神仍然给我有很多的机会重新的来建立我跟孩子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三个宝贵的宝贝的孩子。那他们都长大了虽然是长大了，有工作结婚了，但是呢这三个孩子还是对我们这当爸的当妈的非常的有孝心，过年过节生日的时候都一定会给我们好好的庆祝一番送我们礼物等等。当然呢，作为父亲，我为着这三个那么有孝心那么贴心的好孩子深深的感谢神。至于呢，我对这三个孩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我最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了解我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那就是我不仅仅希望我三个孩子能够真正的重生得救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神的孩子。我希望他们的一生能够过着一种在神的眼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希望有朝一日我三个孩子能够和我们夫妇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这是我这个当爸爸的对他们最大的心愿。最后祝福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在每位父亲的心中都有一个心愿，希望他们的孩子能了解。您想过吗？在我们天父的心中也有一个心愿，是他期待我们能明白的。他期待我们可以信靠他，他期待我们可以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他期待我们常常喜乐，他也期待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心里所要的告诉他。我们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但是麦斯加希望您照着心中的感动拉近您和天父的关系。
感谢天父赐下阳光，感谢天父赐下雨水，感谢天父赐我父母，
感谢天父赐我儿女，感谢天父 赐下救恩，使我能得亲近你面。感谢天父赐下圣灵，与我同行，引领我路。感谢天父赐我生命，感谢天父赐我气息，感谢天父使我看见，看见你的奇妙大爱。
摸着父亲的心也是孝敬的另一面，做父母的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培养他们懂得孝敬父母。在今天的培养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家请到黄家生牧师来根据圣经的教导和我们分享孝敬父母。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黄家生牧师。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看呢，父亲怎么样子来教育来栽培我们自己的儿女呢？那当然我们要讲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父母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在圣经里面非常强调要孝敬父母。我们如果去看十诫哈，十诫里面的前面四诫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五诫开始呢，后面的六诫呢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是什么呢？那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呢，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哦，所以孝敬父母是在十诫里面讲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就像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真的在神给人的十诫当中也是百善孝为先，以孝敬父母成为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在圣经里面说的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个字呢，孝敬父母啊，与中国人所说的孝顺父母呢，其实意思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孝敬在原来的意思是尊荣意思，让父母亲得到尊敬与荣耀。在中文的孝顺的意思呢，有点百依百顺的意思哈。所以孝顺与孝敬其实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层次。在圣经以弗所书当中教导的非常的面面周到的，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呢，讲到做儿女的跟做父母亲的呢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儿女听从父母还有一个条件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换句话讲，若父母的教训如果离开神的话，违背神的话，这当儿女呢不见得是孝顺啊，不见得是百依百顺。那我们举个例子嘛，如果父母亲说你不可以去敬拜真神，这个时候做儿女的就要衡量究竟是神的诫命重要还是 父母亲的命令更大呢？所以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接下去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要孝敬父母，我们要尊敬，要荣耀父母。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尊敬，我们荣耀我们的父母，让我们自子女不是就很小就看到好的榜样吗？这里面说在世长寿，我听到有一个老传道人讲的很有意思了，他说你对你的父母亲能够很孝敬的时候，那你的儿女就从小可以看好榜样啊。所以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他们气死啊，你当然就不就长寿了吗？我听了以后恍然大悟，一点不错啊。我们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从小给我们的儿女做一个好的榜样的话，让我们的儿女从小学习如何孝敬父母亲，他们也孝敬我们的话，那我们不就比较长寿了吗？其实的确是神的教导非常的有意思，要能够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接下去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边讲的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自己做儿女的，以前对父母亲有时候是不是也有过不服气的地方？是不是有时候也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亲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动气了？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在气头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对儿女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常常自我警戒呢？所以神的教导实在是非常平衡，两方面都非常周到的。对儿女的教导要孝敬父母，对父母亲的教导呢，不要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说不要迁怒嘛。我们要教导儿女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如何能够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呢？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就更要好好的来读圣经，来了解神的话，每天与神亲近，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了解神的心意，来正确的教养儿女嘛。所以在圣经里面教导的非常的平衡。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两处的地方，耶稣基督甚至更直接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当敬奉给你的，都已经做了贡献。其实我记得那孔子也讲过这样子话嘛。如果呢，对父母的孝敬呢，只是用供养的话，那他说这跟禽兽没有什么两面，那乌鸦都会反哺嘞。所以能够供养父母，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一点点心意。其实呢，不单单是在物质上面的供养，那更重要的呢，要在心意上面的尊敬与荣耀。所以在圣经里面说要当孝敬父母呢，意思是要敬重跟荣耀父母。耶稣基督也很清楚的，很均衡的两方面的教导，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讲，爱父母和爱子女，他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呢？爱父母的根基是爱神为本，爱子女的根基也是爱神为本。若爱父母超过爱神，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我们也不要将这个当作我们自己的借口，就像在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说，哎，我本来要供养我父母亲的这个钱呢，我已经拿去送给圣殿了，所以我就可以不要供养父母。耶稣基督指责他们说，像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啊。所以神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说，爱父母是我们在十诫里面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六诫的首要。在箴言里面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那究竟什么是父亲的训诲，什么是母亲的法则呢？其实这总纲呢，就在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但愿我们每一位听众在这父亲节的时候常常能够回想记得，让我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将我们一切的事上都能够认定他，他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谢谢大家。
也许没人说你可爱，也许没人说你很美，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宝贝。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贵。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求神帮助我，加添我力量，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永远你是我的宝贝。
听过了黄家生牧师的谈话，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您在听过了今天节目之后，心中已经知道父亲节要跟爸爸说什么发自内心深处的话了。麦斯家相信在您父亲的心中，您一定是贴心的孩子。好，那么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珍惜，家就有。